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看第十九章的经文，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就每一节读了，我只是把经文的大概的分段呢向大家提示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尝试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那这个经文的分段呢，就好像我们手上的圣经的分段一样呢，其实也是挺恰当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就是天上的声音赞美说，这个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个的大淫妇，这个大臣的他们所做的恶，神要加诸在他们身上公义的审判，是完全是对的。在这里呢，那个哈利路亚的颂赞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然后在第七节到第十节呢，就转到一个婚宴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忽略了上下文呢，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会把这个镜头转向去一个婚宴呢？然后又有心腹，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待会呢我们会看。然后十一节到十六节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骑在白马上，击退敌人，这样的一个的描写。然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用另外一个角度呢，就说明呢这些邪恶的力量，像兽啦，假先知啦，跟从他们的人。都要被灭亡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经文拿到这里呢，其实那个尾声已经是挺明显的了。因为你还记得启示录的发展吗？在十二章的以前呢，你没有说是很清楚，当然或是说地上的教会，或是说地上的人会受到许多的攻击，许多的难处，另外一方面遇到很多的引诱迷惑，是根源在哪里呢？十二章说是龙，然后十三章是两个兽，海兽地兽，或者说海兽假先知，然后就一路的更加清楚的说明这个兽跟假先知还有跟着他的人是如何如何的影响熏陶迫害地上的众生还有上帝的子民了。来到这里，兽跟假先知还有跟从他的人都被灭亡的时候，也许大家都觉得这个经文的尾声要靠近了。是的，这个经文的尾声呢要靠近。可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了解十九章这章的经文呢？对我们无论是理解启示录的整卷，或是说对我们的应用，应该怎么拿捏呢？剩下的时间呢，我就要和大家详细的分解。我说是七系列之谜。为什么说是谜呢？我想观众朋友也会听过有类似的讲法，就是说启示录是预言世界历史的。那么我在第一集就向大家报告过，如果说预言是一对一的 matching 的话，就有点像就中国传统那些推背图啦、卖饼歌啦、占卜等等东西，那启示录不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启示录里面是预言，就是原文是先知的讲论的话呢，那就比较正确。意思就是说，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违背神的心意，或是说符合神的心意，都会导引出我们将会面对的结果的。 我们违背神的心意呢，下场一定是很悲惨的。我们跟从神的心意，跟从羔羊走，我们一定得胜的。是在这个的任性宣认相信，还有现在的一个处境，并且终极的这样的一个的审判或者奖赏中间的那个的进程呢，如果说你说这个是一个先知的讲论预言将来的话呢，这个是讲的对。可是你要说启示录是啊，这个预言什么国什么什么什么家什么哪一个人等等，这个呢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我也说过很多次了，当我们把启示录做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 matching 的话， one on one matching 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把启示录的意思把它锁定了。一锁定呢，其实呢离开的那个对应呢经文就没有意思的了。我说个一个例子嘛，如果说上一个世纪30年代以希特勒作为666的他已经过去了，那个经文就没意思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启示录呢不是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的预测的。可是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同道呢是用一个很虔诚的心阅读的时候呢，他觉得启示录呢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会说七个教会就是七个教会的历史分段，七印呢就是历史的分段，七号七晚等等等等，这个几个七完了之后呢，那世界末日来了，耶稣就会来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呢，这就自然产生一种猜测什么时候耶稣要来的这样的一种的操作，这样的一种的预言。那么这个呢是谜，也就是说启示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如果不是这个意思的话呢，也许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读，也不能把预言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作为阅读启示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的期望。我要提的就是说，除了七地的教会七印七号七晚呢，其实启示录的第19章到20章呢还有七个的看见。所以观众朋友你比较敏感的话，你看得出啊，七七七七，七是属于神嘛，在启示录里面。所以他讲的再多的次的七个地方的教会七印七晚七号七个看见，都一再的表达一个历史怎么样的前进都是属于神，他是终极的裁决。他要讲的就是这个，而不是说一些所谓的一对一的预测。我们来看看这七个看见讲什么。请看这个图表。第一个呢是19章的11节，我看见天开了有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都按着公义。那这个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审判公义的主。第二个看见，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央，像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什么筵席呢？就是那些敌对的势力，他们集合要跟神作战，结果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聚合竟然成为天上飞鸟的饱餐一顿的机会。这个是一种审判描写的语言。第三个看见，我看见那兽并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与白马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作战。这是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其实在七印开始呢就不断重复了，这个重复的图画呢是越来越清晰了。第四个，我又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我们下一集会看到这个就是锁那个大龙了。那么你很清楚看得到吗？这是神还是掌权的，他的使者拿着钥匙要把这个龙关起来。我又看见宝座，20章的第4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20章的1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所以你看到这个的七个看见的进程呢，跟前面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整个的进程当中呢，神在掌管，而且他要得胜的，终极的得胜呢，在于耶稣基督还有跟随他的人身上。在这次的循环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一个比一个的清楚， 一个比一个的深刻，一个比一个的更加的紧迫，使得我们能够有一种很强烈的体会，就是说启示录的确是讲世界要终极，的确要讲世界要终结，他的确要讲基督要再来，可是他没有讲什么时候终结，他也没有讲什么时候回来，因为这不是你和我所能够理解所能够知道的，这是神的事情。我们能够知道我应该做的就是看见他已经掌权，知道他要回来，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这个是启示录要讲的。所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表，这个表呢就比较更加清晰的将七的系列的那一种间隔呢让我们呢有一个更好的把握了。首先第一个七的系列就是七地的教会，第二章到三章，这个七地的教会之后呢就是天上的崇拜，大家还记得在崇拜里面呢就能够看得见真正掌权的守约的施慈爱的是神，真正的看见呢神在基督耶稣里救赎了我们，这种的看见启示呢就使得教会能够在极度的困苦迷惑挑战当中依然能够勇敢的生活。第二个七的系列呢是七印，我们也曾经看过在第六章七章八章前半段这样子，然后这个七印呢看的那一种的情况啊还有那种的挑战呢是很严峻的，不过在这个之后呢就有144,000还有无数的人这样的一个天上的场景，让教会能够知道呢我们都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都有神的印在我们的额头，我们都是从大患难中走出来因为羔羊得胜的。这个天上的景况之后呢就到七号，我们记得七号呢是用出埃及记的主题带出出埃及的信息，也带出背后象征的法老或是法老象征的任何的一个的诠释。当然因为出埃及嘛，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出埃及的，那这个出埃及呢成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虽然是这样子，我们在地上生活呢也是会有继续有挑战的，所以七号之后呢就由约翰吃书卷还有两个的见证人，那都是象征神忠心的仆人，全讲上帝的福音，见证上帝的心意。然后在十二章呢我讲过多次了，就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转捩点了，十二章将以前还没有很清楚的东西就讲得很清楚了，原来是大龙与神作对，然后这个龙呢从天上被打到地上的，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他在不多的时间来涂炭生灵，来逼迫神的教会基督的子民。可是虽然是这样子，他使用手下用硬的方式用软的方式或是威迫或是利诱，可是呢在天上的场景144,000让我们看得见我们是在锡安上可以颂赞我们得胜的羔羊。紧接着这一个崇拜的场景呢就是三位天使先后宣告神的审判和他的拯救，这个场景过后呢就是七个碗，七个碗呢也用这一个出埃及的场景，不过你加深了那个战争的味道，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呢后来有很多战争的场景啊突出了这样的一个的主题。然后圣所来的启示接着下来就17、18章看到巴比伦大淫妇或者城市的陷落，来到今天的19章颂赞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在这一章开始呢就有七个看见，这章的11节开始到了第20章呢就有七个看见，那七个看见呢在上一个图表呢已经看过了，所指向的是什么呢？是终极的审判，终极的成就。那这样的一个的重复的那样的结构呢就是我们说解开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根据我们的阅读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看法，也许启示录不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将来的预测，七教会七印七号 七晚等等等等，它不是一个线性的的发展。如果说是一个线性的发展的话呢，我们就自然进入要预测谁是谁、什么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的想法。可是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呢，我们看到的呢是循环重复。可是这个循环重复呢，我也讲过很多次，不是无聊的在原地循环重复，而是它是朝着一个方向是循环重复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世界的末了，就是宇宙的更新，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预测我们是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是周遭哪一位是什么人，我们是在哪一个段落的里面，我们都在这个所谓的末世的处境里面。自从耶稣基督来，他的工作彻底的击败龙一切的仇敌，从这个时候开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整段的时间，都是末世的时间，都是所谓的末世，都是神的国来临彰显的这样的一个的宣告。那这个看法呢，其实在福音书耶稣的指示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呢，也许我们就能够欣赏启示录它如何的重复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些的例子。我们前面呢碰过一些例子，就是说重复呢使得我们更加看得清楚。你比方说基督的显现吧，在第五章讲基督的显现的时候呢，他是先是狮子，后来是羔羊，其实都是讲基督。然后在第七章先讲144,000，再讲无数人，他要讲的其实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因为羔羊胜过的那跟随者。然后在第11章讲吃书卷的约翰，后来两个的见证人，讲的都是上帝的仆人。这种重复呢，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呢后面的重复比他先前讲的东西呢能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更加的牢固那个思考，更加的确认那个信念。所以这种重复呢是一个越强越明显越紧迫越清楚的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拿着这个钥匙来读启示录呢，我们会更加把握其中的意思。比方说在七印，我们看到灾难是一般的，邪恶的力量呢相对来讲比较模糊。七号的时候呢，那个灾难呢就是出埃及，因为出埃及我们就能够联想出埃及这样的一个传统了。确实15章呢也真的是唱出埃及的歌了，新歌了唱摩西的歌，羔羊的歌嘛。那因为出埃及呢，我们可以能够联想到背后的邪恶的力量呢就好像旧约的法老。可是我们想到法老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法老成为过去了嘛，法老是一定被神所审判所消灭的嘛。所以这个出埃及结局已经是很清楚了，在困难结局也是清楚的。再来七晚，这个审判的信息呢比前面的七印七号都要清楚，然后邪恶的力量也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12章开始已经将龙兽介绍进来了，所以呢在这个七晚的里面呢，我们有很清楚看到兽啊龙啊都被裁决都被审判。那是在15章的时候已经讲了，那在19章是把这个的情况呢再用一个深刻的手法来表达。所以从七号到七晚的转折里面呢，我说过好几次了，这个12章是个关键。接着七个看见更是清清楚楚的看见我们的救赎是完完整整的到因为耶稣基督再来而可以成就的。同样邪恶的下场是怎么样呢？龙的结局其实在12章已经算清楚。那二兽呢看起来是很强大，可是龙的结局是清楚，兽的灭亡也是早晚的。我们读到19章刚刚最后的一个段落，就是说他们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就灭亡。所以14章15章其实也是宣告这个龙二兽一切依附者下场的 结局。然后兽还有其上的女人，巴比伦城等等，还有今晚的审判，还有七个的看见，最后的看见全然灭亡，是这样的一种的重复的表达呢，加强我们对生命方向的那个把握，不仅仅个人的生命的方向，是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的方向。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经文了。当然我们也不是一节一节的看，也是比较大的来看一些的主题，一些的对比，使得我们对这个经文的把握呢有一个比较稳当的拿捏。大家来看这个图表，你会看见呢，其实十七、十八章跟十九章呢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对比，甚至我们会发现呢跟二十一、二十二呢有关系的。这是我多次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很仔细的看前文后理，而不是把眼睛只限制在一两节，然后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文章。这种阅读呢是误解，是曲解。我们来看这个图表，你看到十七章、十八章呢有这个海兽跟这个大淫妇，对不对？然后在十九章呢，你看到这个羔羊跟心腹，都是一个注意对比的。那你会看到呢，跟随这个淫妇的这个兽的头的七王，七头十角呢是代表七个王、十个王。那十七章那个淫妇，十八章的那个的大臣，你会这样看的话，你就会明白这边所说的十王、七王呢，就是所谓的淫乱之众。对比的是什么呢？十九章骑白马的，那我们的主还有跟从他的，都是忠贞之师，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淫妇对着心腹，忠贞的心腹；海兽对着羔羊，那些淫乱之众，纠众之合，对着忠贞之师。当然你马上会明白，巴比伦覆灭，圣城从天而降，这个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的对比的。而且经文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把一向以来的那个信息呢借着这样一种对比呢展现出来。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明白经文所说的婚宴啊、征战啊、圣城的应该怎么样去了解了。第一个，羔羊的婚宴，羔羊婚娶，心腹预备好，这都是在旧约里面呢常有的一种的表达。以色列呢被看为是心腹，所以以色列人呢要贞洁。这里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呢来表述神的教会。这不是一个人，就等于这个的大淫妇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象征一个城市、一个权势、一种的意识形态跟从的人，拥抱这种意识形态人，象征的教会，象征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婚宴呢这个穿着白衣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的场合来表达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成就而已。我要看一节经文，大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在第八节的时候呢，就说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显然这个细麻衣是一个象征嘛，象征什么呢？信徒的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心腹也一定是象征，不会是个人。象征什么呢？象征教会，象征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象征神的子民，象征拥抱神的创造那个心意美意的那些人。征战也一样，征战所的白马是指的纯洁忠贞，见了血的衣服是指耶稣是受难受死而得胜的，就有点像那无数的人从大患当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洗洁了他们的衣服。还有踹神列路的九章，这边呢是重复出现十四章的这样主题。利剑从口中出来，是说他的道审判列国，而不是说那个舌头可以杀害的意思，而是说那个象征的道。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会明白一个很大的对比了。 一个乌合之众为着猎衣来聚集的一个的组合，最后在真道的照耀之下、审判之下，一定要灭亡的。可是那些忠贞的，就好像跟随着白马骑士的忠贞之士，就好像是心腹，就好像预备好的心腹，他们将会跟羔羊一起的欢喜快乐，能够享受婚宴。这个婚宴就对比着天空飞鸟的大筵席了。羔羊的婚宴是一个喜乐、平安、与神同在同行的这样一个经历，可是飞鸟享用的那个大筵席呢，就是那些兽啊、君王啊、勇士集合在一起被神歼灭审判的这样一个图画。这里我希望从这样的对比呢，让大家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也给我们有更多的提醒。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每当我们打开启示录读的时候、看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天上的景象，我们仿佛因为看见天上的景象，使得我们更勇敢的、更有能力的奔走前面的道路，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得胜的主。所以帮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能够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宴席，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走在得胜的道路。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